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生活在澳洲的华人啊，一般可能都会掌握至少两种语言啊，那有的人可能甚至会掌握三种语言。但是在我们掌握这个多语言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啊，包括我自己有这种感受，可能说着说着中文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了一个英文单词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哈。那发生这种情况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跟我们大脑的这个运作模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焦露你好。
丁梦好，听众们好。
焦露，像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在说话的时候说中文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英文单词这种情况，你是不是也发生过？
是，尤其是因为新冠隔离的很久嘛，我周围有很多朋友说，哎，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和人就是讲很多话怎么变成好像我自己的母语讲的也不顺，之前学的英语好像又忘了很多，导致自己好像说话很混乱。其实从这个背后我们去分析，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就是研究吧，其实这是很正常，因为他们的研究结论是什么呢？就是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呢，通常就是他一方面他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是转换他们自己熟悉的这个语言，但是其实如果发生口误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研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研究背后原因其实是因为跟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运作模式是有关的。那研究多种语言者的这些科学家呢，他们发现就是大脑迅速切换语言其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尽管我们在开口的时候听起来是特别自然的一种转换。那么研究发现呢，一个掌握多种语言的人，他想要说话时呢，他即使只打算使用一种语言，但是呢，他们知道的所有的语言可能是同时启动的，这个时候就涌入他们的脑海，甚至不同的语言之间可能会相互干扰。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就是会插入另一种语言，受到干扰的不仅仅是词汇，有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语法甚至是口音。那比如说一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葛兰呢，他就发现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双语者的这个语言控制机制，那他的研究结果呢就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发现。比如说他说我们在这个双语者中看到其中一个最独特的情况，就是说当他们混合使用语言的时候，有时候似乎对自己有优势的语言的抑制会过大，那以至于呢在特定语境中用优势语言说话的速度反而会放慢。那比方说就是说他有做过一个叫做这个颜色的这个命运实验，就是参与者呢如果从他们的第二语言切换到第一语言，结果用第一语言说出来这个颜色的这个单词所用的时间居然比他们切换到用第二语言说出的时间用的要长。最后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说如果双语者在一次性的对话中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这个优势语言的这个逆转效应呢就是特别的明显。比方说是多语言者混合使用语言，它是会寻找一种平衡。我们这种平衡是用什么来达到呢？就是会抑制我们比较有优势的这种语言来达到平衡。所以呢就是说当你是拼命的潜意识里面去压制自己较强的语言优势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出现比较多的失误。
这个可能跟我们平常的认知还不太一样，我们一般会觉得自己的母语可能是我们反应最快的那个语言啊。那我们既然研究出来了大脑对语言学习的一种模式哈，那能不能再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应该如何来掌握一门新语言？
对，另外有一位这个加拿大的一位语言学家，他是兼这个作家翻译家，他也有提到，他说我们的大脑呢是具有可塑性和适应性的，那么如果你全神贯注在第二语言中的时候呢，大脑确实会影响你感知和处理母语的方式，所以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用担心。另外一些方面呢，就是语言学家呢他也教我们就是怎么样掌握一门新语言，尤其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 华人，我们真的是特别希望就是既不能忘记我们的母语，同时我们毕竟在这个国家生活那么久，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就是尽快的这个掌握英语，甚至我们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其实会讲的不仅仅是普通话，还有这个英语，他们甚至还会第三种语言，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接触很多的语言嘛，对吧？所以呢是那这些语言学家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现在就是看一下他们的这些建议，我觉得也不难做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误区，很多人都会说我老了，现在开始学这个语言太晚了。那其实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说我们大家会说，就是关键的这个窗口期可能是在17岁左右，或者是17岁之前学习语言是最好的这个年龄。但这个仅仅指的是一个机械记忆的能力，但其实就是说影响我们的这个语言，其实它指的就是说是熟练掌握另一种语言语法的能力。那我们也看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语法我们听起来都是错误，对吧？但是他们讲出来的这个英文，当地人就可以很快的就听懂。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过于注重语法了，反而我们说出英语来反而就变得磕磕巴巴了。所以说呢，就是年龄并不是你是否学好一门外语的这个障碍，就算你犯一些语法错误，其实也是正常的。如果你的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增强你的这个交流的这个技能，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说我一定要把外语说得特别完美，因为其实母语人士根本也不会计较。
而且他们也能听得懂啊。
对，主要就是沟通方面。那还有就是第二种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其实学习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技能。比如说 BBC 他曾经采访过一位会讲10多种语言的一位叫做 Alex 的这位先生。那他就是说每当别人说他有这个语言天赋或者天才，他其实就觉得特别的不自在，因为他自己知道就是他付出了有多少的这个努力。他自己就是认为为什么有的人学习语言比别人更容易，似乎更快，并不是因为他的天赋，而是因为他的好奇心再加上他的努力。那所以我们在我们周围也会看到很多语言能力特别强的人，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对吧？他好像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然后同时他也很努力的去学习一些就是其他的语言之外的一些技能。所以他也是说就是这个可能跟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努力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或者是说他为了生存啊，不得不学习那么多语言。
对的，比方说就是在这个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地方，就是你就要掌握很多种语言。还有就是假如生活在这个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这个地方的人，大多数都是要需要掌握5种语言，才能够生存的会相对容易一些，所以在那里很多人都会讲多种语言。
那在我们澳洲呢，基本上也是需要掌握2种语言，特别是我们华裔的这个移民来说哈。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起步方式呢？
对，那其实如果是进行一些操练的话呢，其实的确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起步方式。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位就是会讲10多种语言的Alex 呢，他是比较享受这个学习生词的这个过程。比方说他的学习方法就是说，如果他想去商店，他会先在纸上去写出自己所有可能在这个商店的环境中可能用到的一些单词啊、短语啊，然后再到网上去查，就是这些应该怎么表达，然后把它背下来。那么等他到了商店里面去和这个店里的人表达的时候，那营业员可能也会帮到他，就是说巩固这些单词的一些用法。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我自己也现在在用这个 APP 叫做多邻国。那这个多邻国的这个应用软件 APP 呢，它是免费学习的。那这个 APP 的好处就是说，其实它的每一个单元呢，它一直是让你就是做到温故而知新的，就是说你可以在学习这个新单词的同时，它还会不停的有旧单词，它是根据那个艾宾浩斯记忆曲线的那个规律来帮你进行复习的，所以我也觉得特别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新冠的封城的条件下哈，没有办法出门交流的这一种情况，可以使用 APP 来学习。但是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如果能够营造一个语言环境，对我们学习一门外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呢？
对，那有的时候就是不一定是学校的环境，只要是你自己适合的方式。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周围有很多人可能是一边做家务一边听这个新闻，对吧？那如果说你到晚上的时候可能比较休闲的方式，其实跟你这个去听去看这个教科书相比，可能就是电影啊电视啊，我们看一些短的纪录片一些影视剧也可以帮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真实的这个发音。
嗯，你说到这个影视剧啊，我是特别有感触，因为好多人跟我说他们学习普通话或者学习广东话都是靠这个电视剧来学习的，就是在看电视剧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学会了广东话，特别是以前TVB 很多这种讲广东话的电视剧啊，也是帮到了不少的一批这个语言学习者，可能不是刻意的去学，但是看着看着真的是就学会了。
对，就像我周围有很多人他的英语口语特别好，他们当时就是说那个 Friends 是他们的这个口语的启蒙老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会讲到就是你要养成一个学习的这个习惯，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勤学多练吧。我们不要求每个人每天一定要学习时间很久，但是如果说你养成一个每天学习一点点，哪怕就是几分钟，那这样就是慢慢的积累也会聚沙成塔吧就会进步很大。
那焦乐，你刚才也讲到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啊，年龄大了记不住了，所以放弃了学习一门外语的这样一个机会哈。那是不是有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食物啊可以帮助预防这种脑退化的情况呢？
对，因为这个脑退化呢，它就是一种令人记忆和认知能力逐渐衰退的一种疾病。那它就影响着全球有大约5000万人呢。那根据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数据呢，就是每年就是全世界将近有1000万就是这一例的就是新增的一些病例但是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食物的这个方式，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减缓我们的这个脑力的自然衰退，也有一些就是可以预防比方说预防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那其实这个食物的确是可以帮到你的，就是科学研究发现呢，我们就是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脑力的这个衰退呢？它有这个海鲜因为海鲜含有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以及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就是每周可以吃至少1顿以上的这个鱼肉啊或者是其他的海鲜类还有就是像这个梅，就是草莓蓝莓甚至是这个冰冻的也是可以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坚果，我们很多人也会说，可能GP 也会建议我们，就是其实每天可能只需大概30毫克左右的坚果，或者其他的这个全麦食品，也是可以有助于对抗这个脑退化的。同时呢，它们也是这个蛋白质、矿物质和纤维的重要来源。比如说是燕麦啊、玉米啊、黑麦、小米都是可以的。那还有就是绿叶菜，绿叶菜就是其中里面的这个菠菜，它是可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减慢了这个认知退化。那其实其他的叶菜也是有这种作用的。还有就是在维他命里面的维他命 B， 我们也知道维他命 B 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对吧？很多人说 B5、B6 啊什么的。那其实这一组有这个轻微认知退化的人呢，就是科学发现，在服用维他命 B 之后，他们的就是治疗的这个产生的这个积极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就特别特别常见的超市里看到的，很多人也特别爱吃的就是牛油果。对，牛油果就可算是一直是走红的这个健康食品嘛因为它是富含对大脑有益的植物脂肪。
没错，牛油果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植物，而且在我们澳大利亚也是非常常见的，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食物啊。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焦鹿今天为我们介绍了大脑在掌握多语言的时候啊背后的一些这个功能，那也帮我们介绍了学习语言的一些办法啊，以及呢一些可能有助于我们记忆力的一些食物。那再次感谢你焦鹿，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